会众请坐，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生牧师来证道。
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的副歌，第三句应该是无数罪孽污秽心，污秽心啊，我们的心充满无数的罪孽污秽，所以主能使我们比雪更白。一起看哥林多后书，一起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然后就读到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请读，你们读第二节。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藏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第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第九节，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受亏损了。没有后悔的，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写信给你们却不是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上帝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我们分享哥林多后书这一段圣经。首先我们明白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保罗写一些书信，比方说他写罗马书，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他写哥林多前后书，他在哥林多住了18个月，就是把福音带到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转口贸易的城市，好像新加坡是一个转口贸易的城市。哥林多是在希腊南端的一个叫做伊斯姆斯地峡啊，地峡就是很窄的一个地啊，那么两边是海，那么船从这边来到这边，当时没有运河，如果开个运河就很容易了。当时没有运河，所以他们船呢，小船就从这边通过大概轮子还是什么的，就拉到另外这边的海继续的走。大船呢，他们就把货物卸下来，然后呢搬到另外的一边，另外一个海的这个船只啊，运到别的地方去。一般上转口贸易的港口都是很繁华， 像新加坡啊是转口贸易啊，那么不过新加坡转口贸易的地位呢很可能有一天失去啊，因为据说在泰国南部有一个很窄的地峡，刚才我说哥林多是一个地，哥林多所处的是一个地峡，如果那个地峡一开了一条运河啊，然后呢要到比方说要从印度从欧洲的船要到中国去的话，要到日本去的话，就不再需要经过新加坡了。那么如果是要到印尼呢，货物要到印尼澳洲可能还要经过新加坡，所以新加坡的那一个港口的地位呢真的是啊，这个受到，如果真的那边最近报纸有说啊，那个地方正泰国正打算借助一些超级强国啊来开那条运河，那么如果这样开法的话，这样开的话肯定啊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转口贸易的地位会失去啊，这是随便另外带出来讲的，我们不知道将来上帝怎么带领这个国家，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个国家百姓敬虔啊，百姓敬虔啊，那么这个政府人民都不骄傲，敬虔仰望神，我想我们可以代代都只要主还没有来，代代都可以很平安的活下去住下去。不过如果百姓不敬虔啊，然后骄傲，新加坡人在某个程度上是有一点的骄傲啊，我们求主自己怜悯我们，在圣经中让我们看到骄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罪。有一个国家叫做以东，以东其实这是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是弟兄，结果怎么样呢？以东人被灭绝了。今天作为异族的摩押人、亚门人、非利士人还在啊，非利士人其实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的解放民族，这类的人啊还在，可是以东人去哪里？以东人被灭绝了，为什么？以东人两个罪，一个罪是没有亲情，没有兄弟之情，另外一个罪就是骄傲。神赐给他们地方很高，地理位置很好，他们以为只有他打人没有人打他啊！但是上帝说，如果你即使飞到最高的地方造窝，我就还是把你啊拉下来。真的，以东人现在就灭绝，所以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个国家啊懂得谦卑来敬畏啊上帝啊。好，所以哥林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非常繁华。保罗到了哥林多，在那个地方他把福音带到哥林多，18个月的之久他走了，走了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出了问题了。哥林多教会如果我们读圣经发现它是一个软弱的，甚至是一个败坏的教会。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在主观方面，在主观方面就是没有认真的把神的道行出来，另外在客观方面呢，有很多的假教师啊，假教训啊进入了哥林多。所以当保罗说你在哥林多，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当中有人说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是属阿波罗的，有人说是属基法的，属这个基督的。当他这么讲的时候，绝对不是这几位，基法是彼得、亚波罗、保罗、基督，这几位绝对不是分裂的那个原因。其实他没有讲出的，讲出的名字是不会分裂教会的，而没有讲出的就是一些假教师、假教训存在在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哥林多教会呢就成为一个软弱跟败坏的教会。保罗离开了哥林多之后，当然也有人假教师也攻击保罗，质疑他的使徒的权柄，还有讲很多的话啊，不但说他的教训错误，也说他不过是贪爱钱财 等等啊，啊等等的啊，人生的功绩。当然，我们知道一个这么为福音把万事当作粪土，为这福音把一切地面上的那一个尊荣都放弃的一个使徒，我们想他绝对不是像人所说的这样，贪爱钱财等等。好，那保罗离开了以后，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叫做先前之信，不是哥林多前书啊，不是哥林多前书。这封信去了以后，发现局势没有变得更糟更好，变得更糟，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亲身再回去哥林多一次，可是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他就写了一封叫做哥林多前书，指责他们的错误。没有想到这封哥林多前书写的时候呢，啊，问题就更大了啊。最后他就写啊，后来他就写了一封叫做严厉之信。那么严厉之信呢，非常严厉的来指责他们。那么我们刚才说一封前书，前书，就是比哥林多前书更前的一封信呢，失传了。部分的内容在哥林多前书七章，所以第二封信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三封信是严厉之信，也是失传了。那么部分的内容是在这一个哥林多后书的十章到十三章。我这样讲大家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啊，完全理解，那没有关系，我就简单跟各位说，其实哥林多前后书应该保罗应该写应该有四封书信。那么现在写的哥林多后书呢，我们读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呢，称为和解之信。原来第三封信是严厉之信，这封很严厉的信一去的时候，保罗也非常战惊，非常害怕，再去的话可能从此跟哥林多教会分裂对立啊，或者关系一刀两断。那么他这封信是叫谁带去的呢？当时没有邮政，也没有电邮，对不对？所以他在叫谁带去？他叫提多，他的同工提多带去。这封信去了以后，他心里很着急，到底关系会破裂呢，还是会带出怎么样的结果？所以在第五节，刚才我们读的第七章五节，他就说了：我们从前就到了马其顿，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原来为什么他到马其顿呢？原来他是到马其顿，他从另外一个地方叫提多带信去哥林多，他自己就先等不及，就先到马其顿，盼望能够更快的知道提多回来所得到的消息，所以他就到马其顿去了。难道他说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所以他伟大的使徒心里面很惧怕，因为那封信是严厉的信。你读哥林多后书十到十三章，你可以知道他用的词有时候很严格，很严厉的。好，那么他说这封信啊，如果没有办法解决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的话，那就破裂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常常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在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呢，也是常常有这种惧怕。因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意见不同啊，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也会面临有假教师啊在我们的当中，那怎么办呢？啊，有一部分人已经听从了这些假教师，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带领的人也会非常非常的惧怕。所以有时候啊，教会就来到了一个比较消极的，就是说我们宁缺毋滥。所以你要叫我请传道人吗？我宁可自己来照做，不要随便请一个。哇，最后呢他带出另外一种教训，那么常常会有这种情况。不过感谢上帝，这些年来我们的教会蒙神保守啊，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一直注意信仰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来了，他听了觉得我们的理念他们觉得不能够接受，他们走了，他们并没有在 并没有留在这个地方造成一种的困难，感谢上帝。不过有时候教会真的也是要这样提防。好了，提多带来什么消息呢？感谢上帝，请看第六节。当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哎呀，提多带回来什么？哦，原来这个关系就和解了。所以呢，这封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到九章其实是和解之信，保罗写给他们，把他当时的情况，他去等提多，那么提多回来，提多带什么消息来呢？请看第七节。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思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原来提多带来了这个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而保罗怎么样？原来哥林多教会虽然对保罗有误会，当然是部分人对保罗有所指责，对而且也听从了一些假教师。不过现在他们怎么样？保罗知道原来他们仍然想念保罗，因为保罗是他们的可以说第一任牧师啊。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牧养了一年半，所以哥林多教会今天如果不是提多把消息带来，保罗仍然很害怕。到底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观点看法如何呢？啊，感谢上帝，他说提多把消息带来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所以这些人还在想念保罗，哀痛。为什么哀痛？我们不清楚，我个人看是他们现在知道了过去对保罗的不公平啊，对保罗的指责，现在他们心里面有哀伤和向我的热心，现在他们仍然向保罗有热心啊，向保罗有热心，都告诉了我们，叫我更加欢喜。保罗这么说了，所以保罗就在接下去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后悔，如今却不后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这里保罗就讲出第八节的话，原来他写了好几封信，每一封信写出去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第一封前书啊，他写去要解决困难问题，解决不了。第二封是不是？第一封是前书，第二封是哥林多前书，没有想到带给他们更大的误会，因此他就写了严厉的信。所以这封严厉的信就是刚才我说在哥林多后书的10到13章。所以这封严厉的信出去的之后，之前还有点客气，现在严厉的信当然不客气了，所以他就更加惧怕了。没有想到严厉的信竟然带来了效果。所以起先保罗，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我写了信以后我就懊悔了，哎呀，我该不该这么写，我该不该这么讲。可是现在知道，哎，消息带来的是好消息，所以说如今却不懊悔。他说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所以保罗的可能严厉的信，保罗的责备，保罗的教导，保罗的严厉让我们忧愁。有时候讲道人来到了这个地方，他讲一篇信息，他也叫我们忧愁。为什么？他讲严厉的话，这些严厉的话呢因为可能他发现教会中有一些困难，他就讲严厉的话。这些严厉的话讲出去了以后，讲道人就想，哎呀，我该不该这样讲啊，叫我忧愁。可是后来发现这样的讲法呢，这样的讲道，这样的责备呢，带来了正面的这个反应，就是弟兄姐妹清醒起来了。他说我现在不后悔了，我后来虽然后悔，如今却不懊悔， 因为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跟我们今天的话说，今天有讲道人来这边讲一篇信息让我们忧愁，哎呀，我们心里难过，到底我该不该讲，该不该叫弟兄姐妹心里难过。可是看见这篇讲道啊，带给人正面的帮助。他说，我从前懊悔，现在呢就不懊悔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以前为什么懊悔呢？因为那个信带给你们忧愁，就好像我们今天这篇道带给你们忧愁啊。忧愁，这个忧愁是什么？保罗就形容了。保罗说第九节，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然后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损了。所以现在有一个忧愁了。基督徒有忧愁吗？有。我基督徒忧愁有两类，根据这段圣经我们看到两类的忧愁。第一类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么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不至于受亏损。我们再看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哎呀调整一下了，改变一下了，那么懊悔了过去我们在哪一些事上做的不足或者做的过分，我们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然后以致得救。那当然这个得救我们都明白，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因为忧愁生出懊悔得救，我们得救是我们如果忧愁生出懊悔得救，那是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主耶稣在十字架的为我们完成的这个功劳或者功德，救恩的功劳是绝对足够的，绝对足够的。顺便提一提，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年，当你研究宗教改革的那一个起因，其实就是当时的教会。那当时的教会我们应该怎么称呢？称它罗马天主教不大对，罗马天主教是改革中之后才有的，我们称它什么呢？其实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老祖宗啊，我们的教会的前身，主后1517年之前的教会。我再说一次，主后1517年的教会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的前身啊，书上是我们的教会。不过我们的教会呢，当时的教会呢，已经落入了什么黑暗的教会，已经进入黑暗中了，黑暗的教会。它是我们的教会吗？是我们的教会的前身啊。所以这样的讲的话，我们就不会去人家说我们去讲人家了啊。你今天这个很敏感，一讲人家的话就不得了了。如果我们是讲人家的话呢，不久之后报纸就要我们道歉。所以我们现在我这样提醒大家，今天如果我们讲1517年的教会，其实我们就是它是我们教会的前身。坦白的说，是我们属灵老祖宗的教会。可是这个教会越走越错，越偏差，一直到1517年。那么你发现到宗教改革的起因，当时已经有很多偏差圣经的做法跟教导，可是一直都没有引起，整千年之久都有很多越走越歪的这个事情，可是都没有引起任何的更大的这个叫做反对或者改革。一直到什么时候？原来就在耶稣基督救恩的这样一个课题上，他们认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不够，所以他们仍然需要什么？需要补功。怎么补法啊？我们可以借助一个人的更多的聚会，做礼拜啊，然后呢祷告，还有啊行善，还有呢奉献多多，这个都变成我们的功劳啊，我的功劳了。 你人家做礼拜三次，你做礼拜五次啊，人那么这是你的功劳。然后呢，人家读圣经读一章，你读五章一天啊，这是你的功劳。然后呢，你念更多的什么经啊之类的，更多的实践都是功劳啊，奉献功劳。这个功劳就存在功劳库里面，功劳库好像储蓄银行啊，这个储蓄功劳啊，啊这个功劳的银行功劳库。然后这个功劳库可以拿来怎么样补功啊？有人因为呢，罪没有完全洗清洁，洗清洁呢，他们就不能够到天堂，他们就到一个中间的这个炼狱，炼狱。我不是讲别人，我是讲我们老祖宗的教会。我在这个澄清一下。结果在炼狱里面的灵魂，既不能够上天堂，也没有下地狱，就在那边等。等地面的人亲人啊朋友啊怎么把他们的功劳补给他们。所以这个功劳怎么补呢，就说、哦、你多奉献你多祷告。所以当时有一句话说，奉献箱如果噔一下啊，很大声噔一下，那么呢就有一个灵魂从炼狱跳出来上天堂去。那么这种补功啊，因根本就是在挑战主耶稣基督的怎么样那个救恩嘛。我们说主耶稣的救恩一次永远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怎么赎罪祭的，我们不必再做任何叫做立功立德，我们不必再立功补功立功。今天如果我们得救，我们做我们行善我们奉献我们关怀，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的本分，不是功劳。所以这个功劳啊，这个功劳的这个补功呢，就成了导火线。为什么？后来他们呢，为了要需要，据说是为了建这个一个圣彼得大礼拜堂的时候，他们就缺少钱，于是就卖这个叫做赎罪符啊，或者叫做又称作叫做赎。这个赦罪符或者赎罪券，赎罪券，而且要促销的啊，他派人到各地去促销啊，看你的你有钱人，他叫你怎么样，你要多用多一点钱来买啊，要出钱多，那么功劳就多啊。这个引起马丁路德，改教家马丁路德，知道这是错了，他看到因信称义。只要信，耶稣的功劳是绝对够的，因为他是神嘛。神的牺牲，神是无限的，所以他一献上，他一牺牲，就成为无限的价值，有绝对的功劳，有绝对的功劳。所以今天我们得救是什么？靠着主耶稣。所以他说这里，因为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以致得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得救。不是指说我们从罪中啊得着赦免，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因信称义的得救。原来这个得救是指着下面十一节。他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原来这个得救指着什么？指着他们，在生命上的一个。不但得救，我们都是得救了，生命上可是很多时候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生命上没有一个改变，生命上没有一个转机。所以现在因为依神的忧愁，你们就生出何等的殷勤。所以今天一样的，这个神的意思让我们生出殷勤。殷勤是什么？殷勤就是更愿意为主来工作，殷勤就是更加的努力。所以基督徒，我在想，我们不单是礼拜天来参加一堂礼拜之后跟弟兄姐妹团契这样罢了，殷勤就是如果能够的话，其实我们周间应该继续来参加一些的晋升的课程，一些栽培的课程，这是殷勤。殷勤不单是我们人家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领受了这救恩，殷勤也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很自觉的把福音传给人。 当然我们知道带人来信主，一个人信主不是我们的力量，信主是神在万古之前预定的人才能信主，可是传福音却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尽的本分，这个是殷勤。我想感谢上帝恩约啊，教会算是殷勤。为什么？本来已经来到了进入了轨道了，不再需要这么麻烦再去开一个永约的教会，大家有这个看见，从恩约到永约，这是证明我们的殷勤。殷勤，如果不是的话，不是更容易吗？还有一二十个人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几乎满了嘛。我们可以看看这些人数，看看这些弟兄姐妹的侍奉，我们也可以沾沾自喜啊！它到底这是一个已经成型的 congregation， 已经成型的这个堂会了。可是感谢上帝，一部分人出去了，我们又呈现凋零的情况啊。凋零的情况，但是看今天并不凋零啊，除了前排这两张，这两排没人坐，大概是牧师要坐这边，你们不来坐，所以看起来感谢上帝，人数又继续的增加啊。我们要为做这种殷勤啊，不殷勤不可懒惰，这是使徒们的教导，这是圣经的教导，殷勤不可懒惰。所以在属灵的市场，人是懒惰的。新加坡政府呢，知道人是很安逸的，所以他怎么样，什么东西就起呢？起到你不得已啊，一个人要做两份工作啊。他知道人口很少，人口很少，人口很少的话，你要能够，你要成为这个第一世界的话，人家第一世界是算亿的人口，我们连千万都不到，只有几百万，要怎么成为第世界第一呢？好了，一人。本来做一份的工作，本来一个人做一个人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两个人的工作，你无形中五百万人口就变成一千万人口了，对不对？还加上机器，为什么这样呢？那我够了，我什么要做？你够了你不做，我就让你不够。所以水起了，电起了，车起了，所以啊，你没有钱了，不得不做了，不得不做了。他被我们被动殷勤啊，被动殷勤不是主动殷勤。我们在想，如果能不做的话，谁愿意这么辛苦呢？但不行。如果不做的话，屋企还不了，车企还不了，水电还不了，所以就得殷勤。这殷勤下去，哇，他的社会就进步了，他的经济就发展。今天教会要发展也是这样，不过教会没有什么被动殷勤的，教会应该是神自己感动我们，我们主动殷勤，神感动我们，我们知道神的国重要，神的功重要，我们都要参与，这是殷勤。还有呢，自恕自恨，我想这个自恕自恨其实就是他们回想起他们对保罗的那一种的这一个过去，对保罗的那一种的不公啊，对保罗的那些指责啊，那么这是因此他们认真悔改，自恕自恨。还有呢啊，恐惧啊，他们害怕，现在既然悔改了害怕什么呢？我想我们悔改了害怕什么？害怕我们再犯，重新再犯。所以有一些特殊工作者，他们明白什么是特殊事工者，好像说为这戒毒者啦啊，这些人的工作就叫特殊工作者。这些特殊工作者看到情况，他们本身也是称为过来人，他们就知道当他们悔改第一那次啊，真的悔改了，不读了。可是最后怎么样？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回到怎么样？回到原点。所以我们在想，今天我们热心爱主，可是我们也很害怕，有一天教会的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人，我们所尊敬的一个人，忽然间他软弱跌倒了，那么动摇了我们的信心， 那么我们回去演点，这也是常常我们恐惧的。所以主怜悯我们，这个恐惧就更加让我们每个人应该小心。当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信仰的不归路，不会倒回去的路，求主加添我们常常警醒，行主要我们行的啊，这个是恐惧。还有想念啊，我们知道因着这个依神的意思，就想念主，想念保罗啊，想念保罗。还有热心啊，热心就是刚才说殷勤，那么热心呢，就是带出一颗火热的心。殷勤如果可以是哦，我需要殷勤，但是殷勤如果加上一个火热的心，那又不一样了。所以热心还有责罚，什么是责罚？小事说自责，所以责罚就是为着过去的罪，我们悔改了。为着现在呢，我们一定要行出正义，行出义。为着未来呢，我们要盼望。所以保罗说，圣灵来了，要叫我们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什么叫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我们很明白了。畏罪就是过去我们犯罪，我们现在自己责备自己。那么为着义呢？为着义就是今天我们该行出的义，我们没有行出来，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为着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着未来，为着盼望，今天我们有没有活着为着主再来的这个盼望而活。我们今天活着有没有想到我们将来要为着德，这个不是功利主义，我们要为着德奖赏而活，这不是功利主义。有些人说，哎呀，你们要为着上天堂啊，你们信主为上天堂，你们热心是为着将来的奖赏。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勉励，这绝对不是功利主义的。因为今天这些东西都看不到，我们需要用信心去仰望。所以为着盼望，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因为我们活的不像有盼望的人，我们活的不像有盼望的人。好了，我们看看这些事情是因为什么？因为依神的意思忧愁而来的。所以有时候依神的意思忧愁是什么呢？神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一些试炼，给我们一些困难，甚至讲得更清楚一点，给我们一些疾病，给我们生意失败，给我们考试啊，要读的大学学院读不进去，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试炼，都是困难，都是挫折。这些肯定是忧愁的，不过这里说，如果这个忧愁是依神的意思忧愁，它必然带着像刚才所说的啊那些正面的这个作用。但是有另外一个忧愁，就是第十节最后一句话，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世俗的忧愁叫人死，我们知道这个死也不是不得救，如果我们都得救了，不可能不得救啊。当一个人，保罗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些人都已经得救了，信主了，所以可是信主有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也有世俗的忧愁。那什么是世俗的忧愁呢？那么就是那些，我在想整个世俗的忧愁就是我们没有回到神里面，困难来了不是依靠神，而常常依靠自己。许多人一句话，哎呀没办法祷告了，我想这不是口头禅，知道吗？这是真的啊！困难来了我们祷告，我们一祷告我们就交托神，一交托神呢，我们这些世俗的忧愁应该就是交托给上帝。 好了，依世俗的忧愁，他说依世俗的忧愁叫人死。我说过，这个也不是指着我们灭亡的那个死，这个死可以指着当我们从世俗的忧愁，而不是神的意思忧愁，通常会带来了什么苦毒，通常会带来对立啊。这个世俗的忧愁带来苦毒，带来对立，带来种种负面的。所以他就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有世基督徒我们有忧愁，忧愁有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有世俗的忧愁。今天你忧愁吗？想想你的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还是世俗的忧愁？保罗因为写了这封信给他们，他们忧愁了。保罗因为写了几封信给他们，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忧愁。他说以前我后悔，现在不后悔了，因为这个忧愁呢，依着神的忧愁使你们建立起来。所以他讲第七章第八节的话，第七章第八节的话，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后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感谢上帝，这话就告诉我们，也指出我们一个方向。今天家里出了问题，我们要讲还是不讲？今天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出了问题，我们要讲还是不讲？比如说面对这个情况，教会出现了问题了。我见过一个教会，原本建立的非常好，这个是我经历中一个很大的挫折。怎么挫折呢？这个教会啊有50多个人，本来增长到100多个人，后来分开两个地方聚会，一个地方50多个，一个地方也是50多个。那么这一个另外一个地方50多个呢，就增长到100个了。可这个50多个呢，这怎么样？就慢慢的萎缩，从50多个到40多个。有没有人进来？有人进来，可是进来一段时候，有的受洗了就离开，有的呢，就慢慢的萎缩到剩下10几个人。最后带领的人眼看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就结束了。地方很不错，这个地方成教一个从零开始的教会增长到100多个。那问题是我们很早就看到了，原来是什么？原来带领的人呢，他很努力的去带领人，所以常常有新人来。不过带领的人我不知道是发生在跟从的人还是带领的人，所以这些他得到的人就跟从他，因为他等于他属灵的长辈嘛，所以就是跟从他。那么常常有新人来，可是就有一些人呢，就一直跟着这一个带领的人。我们称他，跟着带领人有什么不好呢？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布道所，我们不养猫，不过跑来一只猫。晚上他跑来，那跑来也好了，反正他晚上来替我们看看有没有老鼠。结果那只猫来真的是没有老鼠，所以传道人就也不是养他，就是容许他。结果猫就生小猫了，第一胎小猫生了之后，不久这些小猫都离开了，不过有一只小猫留着。等到这只母猫在生第二胎的时候呢，这是第一胎的这只小猫呢，仍然跟着第二胎的小猫来吃妈妈的奶。哇，那个母猫就很生气就很生气，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拒绝它。而不久之后第二胎的小猫也走了，可是第一胎的那只小猫还在，而且已经变成相当大的一只猫了。结果第三胎的时候呢，它仍然跟怎么样？仍然跟着第三胎的小猫吃妈妈的奶。我看见那只母猫就咬它了。我们看见这是不成长的小猫， grown not kitten， 不成长的小猫啊。我就看到这个情况，当时我在这个教会也负责一些工作，可是糟糕，怎么办呢？要不要跟他讲？原来有一些人，大概有十来个人，就是常常跟着这一个带领的人，一直跟着，连传道人分组查经的时候，这组人也要在这一个带领人的这个小组里面，这个查经组里面。而其他的人来看到的这种情况呢，有些人说道很好，不过问题，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走了。有些人也很想进入这个 click 里面啊，这个小组里面，但进不了，所以也走了。那么很多人看到这个情况，所以从50多个，最后降到差不多不到20个，支持不下去了，这个教会关起来。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到这个现象。我现在回想，当时我如果像保罗这样怎么样，我可能把问题带出来的时候，给他们忧愁，那么可能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使徒那样的勇气，也没有那样的智慧啊。那时候我读哥林多后书也没有读到这个真理，有时候读圣经要读到第一遍第二遍，要读到10遍8遍，哎，才体会到它的真理。结果怎么样啊？这个教会就结束了。很可惜，这些人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他们同样在一起，同样还在一起。我想我把他这些跟从者叫做不长进的跟从者，所以主怜悯我们，因为他们如果在有超过十年之久，这些跟从的人跟这位带领的人，你看，如果他2-3年之后，他们自己再去带领，我想那个教会不是从50到0，而是从50可以到100。但是问题发生在我们没有保罗这样的勇气，我们没有保罗这样的智慧，我们没有保罗从神领受到的这个启示。感谢上帝，今天我们有圣经。所以我在想，如果以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就要勇敢的知道可能我们这么做是暂时的忧愁。不过呢，最后保罗说，我以前后悔，我现在不后悔，因为我们在建立了一批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来思想依神意识的忧愁跟世俗的忧愁，恩待我们在教会的工作中，在地面的生活中，我们实在充满了许多的忧愁，但是有的忧愁是从神而来的。主啊，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当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来胜过忧愁之后，我们都就要成长。但是如果是世俗的忧愁，我们不懂得靠着你的力量去解决，我们将要软弱，甚至我们会跌倒。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经历，无论是在教会的工作中、家庭的生活中、事业的这一个活动中，让我们都常常认定什么是世俗的忧愁，什么是依神意识的忧愁。无论怎么样，我们靠着上帝加给我们的力量、恩典、智慧，我们来胜过忧愁，我们来得胜忧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这时候我们以一首诗歌赞美诗146首，我们来回应上帝的话语。